不动于木，不染于尘。人为什么总用一种定式去思考问题呢？如果思维导向都是一样的，很可能产生诸多不幸。有人说中国的房市是被丈母娘们炒起来的，因为每一个母亲都会要求女儿嫁人时一定要有房子，没有房子就多加阻挠，这就导致了两代人的不幸福。为什么都要以房子、车子、票子作为衡量婚姻幸福与否的标准呢？这种衡量本身就是荒诞的。我在普陀山认识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酒店的前台经理，她的先生是另一家酒店的保安。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先生这种安分的生活状态很好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，有时候找朋友喝个小酒，没有很大的梦想，平平淡淡过得很幸福。这样的一位先生，如果是和某些大城市的女孩相处，肯定要被天天挨骂，说她没有上进心，不能给她好的生活，云云。可是谁规定好的生活就是要有名车、豪宅呢？谁说平静安稳的生活就不是好的生活呢？只是某些思维定式令我们自生烦恼，迷失自信而已。有一位企业家很有智慧，他对我说，别的老板都去学习企业管理、教练技术、投资、金融等，但我觉得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学再多也没有用。一个有福报的人不用刻意学习，自然也会成功。这句话说中了事物存在的一些规律。一个人勇猛精进固然重要，但是命中的定数需要抱着随顺的心态来面对，不要强求自己做到一些做不到的事，既精进又随顺，同时注意积累福报，这才是正道。那些突然中六合彩的人，没有几个能够得到善终，本来拿着工资拥有平静的生活，一旦发了横财，亲戚朋友反目的，炫富而遭横祸的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所以与其想着依靠那些邪门歪道来发财，不如扎实地学习一些东西，积累福德，慢慢努力，反而会更好，也更符合天道。我们积累的过程，也就是广种福田的过程。基础打好了，才会有成功的到来。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女皇，并非一日之功。她还是才女的时候，就在唐太宗身边做文案侍女，认真观察太宗怎么处理事情。后来高宗总是生病，很多事情委托给武则天来处理，慢慢的他就成长了起来。古话说水到渠成，大家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自己的人格，培植自己的福德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时间到了，成功自然降临。任何一点点的成绩都不是凭空得来的。世界上学计算机的人那么多， 为什么只有一个比尔盖茨，只有一个乔布斯呢？多少人进军股市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巴菲特呢？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就不要挂念，属于自己所拥有的钱财就好好珍惜，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金钱观。我们香海读书会刚成立时，许多好书每本都购买了几千册，赠给周围的朋友，在很短时间内投资了二三十万来办这件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们认为香海禅寺是一个弘扬佛教文化的现代化道场，应当利益有情，只要别人需要就尽力满足他们，只要我们有好东西就一定要和别人分享，这便是利他布施的思想。我们帮助别人本不要求回报，内心很快乐很富足，而回报也就是自然归附的东西，名望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，这些都是人格与福德积累起来的承载物，厚德载物，德不厚无以载大福报。随着德行与能力的提升，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有一个故事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年高德少的老和尚，他为人正直，学问精深，山下的村民们都非常信任和仰慕他，经常上山供养。有一次，村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突然怀了孕，消息一经传出，父母觉得非常丢人，恨不得打死那个姑娘。他们逼问姑娘，孩子的父亲是谁？姑娘没有办法，就说是山上的老和尚。那些村民知道了，都非常气愤，此后百般唾骂侮辱那个老和尚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那个姑娘的父母就把她扔给了老和尚，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老和尚说，是这样的吗？就很淡然地接过孩子。为了给孩子喂奶，老和尚天天下山化缘找牛奶，村民们吐口水羞辱他，他都忍受下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姑娘实在看不下去，就跟父母说了实话，原来那个孩子的父亲不是老和尚，而是隔壁卖梨的年轻人。那些村民感到惭愧极了，纷纷上山对老和尚表示歉意。姑娘和她的父母也上山跪在老和尚的面前请求原谅，并接回了那个孩子。老和尚仍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是这样的吗？仔细体味一下，老和尚的话当然很有禅意，所谓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吗？这一刻是这样，下一刻还这样吗？也许在老和尚眼里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区别，也没有受辱和受敬的感觉，他唯一奉行的就是利益众生，帮助那个小姑娘。老和尚真正做到了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其心安静澄澈，不动于物，不染于尘。